云陪着乾隆出来散步，没想到在夜市上碰见了义英。纪云吃惊之余，正要上前打招呼，却一眼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人。这一下纪云可非常的紧张啊，比见了义英还紧张呢。他到底看见谁了？马二垮子。他看见马二垮子正在路旁和一个卖古董的那讨价还价呢。纪云看见他了，他也看见纪云了。这个马二垮子虽然不认识乾隆，但是和纪云却非常非常的熟啊。万一他不明就里，当着义英的面一嗓子把纪云纪大人喊出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纪云这一急之下呀，脑门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他急忙先和义英随便打了个招呼。哟，这不是卞先生吗？还没等义英回话呢，急忙主动和马二垮子打招呼。嘿嘿，我说老马，你这是又买古董送礼啊？我老年给你们介绍介绍，来来来来来。他先指着乾隆说，这位啊是龙格贝勒爷，这位呢是卞和玉先生。哎，别看你老马是个土财主，人家卞先生为迎驾一次那就捐了10万两银子，这是尹志台特意邀请来观光的。哎，卞先生，怎么这几天又不在庙里住了呢？义英也急忙向乾隆举手一揖。哦，原来龙格先生是金枝玉叶，失敬失敬。嗨，是这么回事，有位亲戚啊有笔生意要我去帮忙，走得急，连个招呼也没来得及打，还请爷们见谅。你们这是也出来走走？乾隆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马二垮子没见过乾隆，龙格这个名头他好像也从来没听说过。纪云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老年，闹得他一阵懵懂，摸不着头脑。但是这个马二垮子毕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看看乾隆，看看纪云，又看了看那位卞先生，虽然一时半刻弄不明白这里头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既然纪云自称是老年，可能是自有他的道理，干脆也就逢场作戏把他当成老年吧。于是便笑着说，哎呦，这可真是巧得很了啊，没想到在这里又碰见您年老爷子了，和龙爷卞爷见面那也算是缘分。哎，几位还没吃饭吧？走走走，我请客。纪云是一点也不想让乾隆在这种地方和义英多接触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好，不不不，我们呢已经吃过饭了，这是出来随便走走，哎，大家随意一些，往后见了少不了要饶你呢。好了，大人各自请便。乾隆却不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在一旁说，哦，即使无意间遇上了，那就是有缘，一起走走何妨啊？你说呢，卞先生？义英急忙说，啊，是啊是啊，我们先在比卢院邂逅，又在这儿巧遇，那可真是有缘呐。几个人说说笑笑往前走，端木良庸四下看了看，见吴瞎子、巴特尔、黄天霸都混在人群里，他也什么都没说，不远不近的跟在后边。义英也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，他惊异的发现黑白无常不知什么时候也跟在后面，再远一点好像盖英豪也混在人堆里，便一笑说，哎，这六朝金粉真是个有钱人的天堂啊。王爷，您瞧这秦淮河里流的可不是水呀，是脂粉，是银子，还有人的悲欢离合泪。乾隆品味着他的话，轻轻一笑说，哈哈哈，难道 你没有在这里挥霍过吗？正如你所说，这里啊，是才子佳人风流聚会的地方，是有钱人的天堂。不过，朝廷官员是不能到这儿来的。一来呢，是朝廷有禁令；二来嘛，到这种地方来，没钱是不行的。当官的，一年的养廉银子，恐怕还不够到这儿来春宵一度的呢。一英没接他的话茬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一笑。乾隆盯着他说：怎么？难道说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倒是对，只是我听着好像有点像官府里的公文。
哦，什么意思？
一英收敛了笑容，一本正经地说：王爷，比如说你是当官的，我呢有钱，我请你来这种地方挥霍，难道说还能让您自己掏腰包吗？
哦哦，
再比方说，我有人命官司，或者是债务账面上的纠纷，要靠你来评判，你的话呢，就是王法，那替你花点钱还不值得吗？
我明白了。
一英却冷冷一笑说：呵呵，王爷，你未必能真正体会到，我刚才只是打个比方，三年清知府尚且是十万雪花银呢，那道台呢，府台、藩台、聂司、制台呢，这说的还是清官，要是赃官又当如何呢？哎，龙先生，说来说去呀，最富的还是当官的，不是商人。乾隆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呵呵，你说的未必确切，你已经知道我是背了。据我所知，清知府可没有十万雪花银呢，你说的是火耗龟公前头的事儿，像我这样的背了啊，也没有那么多银子。要我说啊，有钱的还是商人。比如你卞先生吧，为迎驾一次就捐了十万两银子，就连亲王也比不上呢。一英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哎，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不，我是笑你说的是雍正爷时期的事儿，如今乾隆爷可又是一种局面了。如今呐，小到县令，大到督府，钱粮法司民政一手遮天，山高皇帝远，他就是一方诸侯，一方的皇帝，手里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想搂钱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乾隆猛然想起了高恒，在暗中无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说：啊，这我知道，比如像打官司啦、兴功赈灾呀，这里边舞弊的是很多。你说的那是赃官，就算是清官，光靠养廉银子过日子的也没几个呀，你也没想想，他们挣的那点养廉银子，除了养家糊口，照应亲朋好友，更要紧的还得敷衍上司，要是上司恼了不待见你，你这清官也做不成啊。乾隆不由一愣，清官怎么搂钱？搂钱又怎么算是清官呢？真是让人百思不解呀。嗨，你是亲王，下头的事儿能知道多少啊？反正啊，他们弄钱的手段多着呢。总而言之，上头逼下头当赃官，赃官逼百姓死，或者逼急了造反为匪， 归根结底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乾隆不由一阵愤懑，心想：先帝爷从当阿哥的时候起就开始清理亏空，几十年削干勤政，好不容易才理顺了钱粮，这不叫变法也叫变法。原以为下边的官员冒烂暴灾，李行判案的时候收受贿赂，没想到官场竟这样腐败，变着法的搂钱。
他的脸色异常难看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咬着牙说：哼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乾隆皇帝不爱钱。
一英诧异地看了看乾隆，他这才发现这位王爷今天新剃的头，粗黑油亮的大辫子直垂腰间，月光下看侧面好像是一尊威严挺立的劲松。这一刹那间，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中年人，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。凭女人的直觉，这是那种最坚定可靠又令人敬畏的男人。他看得有些忘情了，见乾隆也转过头来看自己，便急忙低下了头。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已经换了笑脸：哈哈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和他都是康熙爷的孙子，从小到大形影不离，再没有比我更了解他的人了。我知道他不爱钱，心地仁厚，待汉人也是很好的。一英有点受不了他那犀利的目光，便侧转身低头看着脚下的流水说：你是金枝玉叶，龙子凤孙，说这话自然是在情理之中，可我的遭遇呢，和你有天壤之别呀，见到的听到的和你截然不同。他微微一笑，抬起头来指着对岸说：你瞧，就好像隔着一条河，那边的人在说什么想什么，我们在这边是无法知道的。
哦，你的遭遇难道说很苦吗？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
一英轻轻摇了摇头：
不，我很介意。
为什么？
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难道说我们不是朋友吗？
不，不为什么，有些朋友啊是隔岸而立的，中间隔着一条过不去的河，就像桃叶渡，真正明事理的人是不会在这儿修桥的。
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，咬着牙忍泪不语。
这话题似乎枯竭了，两个人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这纪云呢，是知道乾隆心思的，他老想和这个一枝花一英啊再晤面，也就是说再见上一面，老想当面问问他，一个年轻的女子，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子，为什么会走到这条绝路上来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巧遇了，纪云呢就有心成全乾隆这个心愿，所以他有意识的落后几步和马二垮子唐和几个人闲聊，但是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乾隆。见乾隆停住了脚步，急忙紧走几步来到近前说：
贝勒爷，这天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
乾隆却一摆手说：不，我和这位卞先生正议论一个大题目，这才刚刚开了个头啊。卞先生，你不就是一枝花，朝廷通缉的那个一枝花一英吗？
一句话石破惊天呐，在场的人全都呆住了。乔松唐和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，
因为出来的仓促，他们根本就没带兵刃。纪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张皇四顾，见端木已经闪身出来，一步步靠近了乾隆，这才算稍微放了点心。马二垮子吓傻了眼了，看看义英，又看看乾隆，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义英本人也吓了一跳，他竟然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但是他毕竟是久历江湖的老手了，见多识广，处变不乱，愣怔了一下，突然扑哧一笑，哎呦，龙爷真能开玩笑啊，只是这种玩笑太吓人了，我可担待不起啊。纪云是聪慧机警过人的人呢，他意识到眼前的情势万分危机，一触即发。那义英虽然人少，但是他们这四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，特别是这个义英还有妖术在身，要是双方真的翻了脸，义英逃跑了是小事，万一双方动起手来伤着乾隆，或者是他们把乾隆劫持而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，自己立刻就成了百死莫赎的千古罪人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接过义英的话茬说，嗨，可不是嘛，我们主子就爱吓唬人玩，上回去果亲王府说果亲王和年羹尧的案子有牵连，皇上要追究，吓得果亲王提心吊胆躲在家里等着来抄家。卞先生要真的是一枝花，也会吓得花容失色，逃之夭夭了，是不是啊？纪云是极力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全力调侃。乾隆自然明白他的用意，他也有点犹豫了，要不要就坡下驴顺水推舟。但是高贵的血统和帝王的尊严马上占了上风，他轻轻一笑说，哈哈，这样的事儿是好开玩笑的吗？再说你们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？义英，容易的义，王字旁加个英雄的英，卞和玉，义者卞也，英者美玉也，我是识货人，卞得这块璞玉。卞先生啊，不，义英，我说的可对？这一句话打哑了纪云，刚刚松弛了一点的气氛又绷得紧紧的。义英没有说话，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能过，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乾隆却心平气和地说，义英啊，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呐，我说的可不是这次在比如院，而是在山东平阴。当时我见过你赊药救人，也见过你持刀杀人。离开平阴的那一天，在城门外，我们也是像今天这样近对面相视。不过，你当时是女装。虽然天已傍晚，虽然我们彼此都没说话，但印象却是很深的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义英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在平阴是杀了红三白虎会的人，虽然那刀下之鬼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早就忘了，但是在城门口遇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，二人默默注视了好一会儿，却一直没忘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，彼此素不相识，怎么会凝神看了那么久又互不言语。此刻经乾隆这么一说，他才明白为什么这次在比如院见面，他就觉得这个人如此的面熟了。但是他还是不明白此时此刻这位天皇贵胄 为什么要把话挑明了呢？看看他的表情，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。事已至此，义英也就镇静下来了。他微微一笑说，哦，对对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王爷真是好眼力好记性啊，在下佩服。既然王爷什么都知道了，想必一切都布置好了，是刀山还是油锅，请动手吧。
拿你啊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你身犯灭族之罪，给你什么样的刑罚都是该当的。不过那是刑部的事儿，我们已经见了几面，也算有缘分，现在仍然是以私交与你谈话。我一直心存疑虑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有本事啊，民间有不少的巫师乐师，朝廷并不禁止啊，凭你的聪明才智做点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几次三番扯旗放炮，公然与朝廷为敌呢？我真是想不明白。难道说你是想做女皇帝不成？义英没有说话。怎么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愿意回答吗？
不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没法回答。就算是回答了，恐怕你也听不懂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你是河那边的人，河这边的事儿你是不会明白的。哼，有意思，你还没说呢，怎么就知道我听不懂啊？五经六义二十四史我都读懂了，怎么见得就听不明白你说的事儿呢？
义英冷冷一笑说，唉，一个人要活命，最低限度每天要几文钱呢？冰天雪地，锅灶冰凉，要几斤柴火才能御寒呢？债主上门逼债是什么脸色？听算盘珠子响，算的都是驴打滚的力，穷人又是什么心情？他越说越激动，好像浑身都在颤抖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又尖又高。一个弱女子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小小年纪遁入空门，却还是免不了风雨摧残。她原本干干净净一个人，并没有违背圣人的教化，天地之大，为什么就不能容下她呢？这样的事儿，你能懂得多少？想做女皇？哼，我可没那么大的野心。我只知道，不管做什么，首先得活着，先得是个堂堂正正的人。父母生我到这个世界上来，绝不是为了叫我活不下去吧？绝不是让我受罪的吧？乾隆听了他的话，不由浑身一颤，急忙说，哎，别，你不要这样嘛。既然你原本清清白白一个人，还是不要造反的好。
我可以赦免你的。纪云也没想到义英的身世如此凄惨，经历如此坎坷，但是他可没有乾隆那么悲天悯地的。朝廷为了捉拿义英几经周折，刘统勋父子殚精竭虑，如今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逆贼围到网里了。听乾隆轻轻这一句话，好像就要赦免他了，这也太轻率了。他实在有点不甘心，便接过话茬说，只是他犯的罪太大了，恐怕要有圣旨才行啊。乾隆看了纪云一眼， 怎么？难道说我要不来一道圣旨吗？
能。
乾隆摆了摆手说，好了，你们先退下回避，我要和义英单独谈谈。